心识之相，皆是无明。无明之相，不离觉性，非可坏，非不可坏。如大海水，因风波动，水相、风相不相舍离，而水非动性。热风止灭，动向则灭，失性不坏故。如是众生自性清净心，因无明风动，心以无明具无形象，不相舍离，而心非动性。若无明灭，相续得灭，智性不坏故。你看呐，研究这个佛法呢，就是取妄想。你现在不注意这个事情你成吗？你还有旁的妄想，你打不起来啊。你只注意呢，你还怕投葫芦呢。所以很重要啊，这个取妄想的呀。这一段是讲什么呢？是讲这个相灭性不坏。相是可以灭的，性是不坏的。这意思是解释上边那个文呐、有人听到说要灭这个相续心，他受不了。他这相续心好像相续这么久了，为什么要灭呢？他就疑惑，恐怕他疑惑说不生不灭与这个生灭合合的，不是成了俄罗耶识吗？那这个识的生灭就是相续心呢、那你现在要把这个相续心灭了，那不连体也没有了，也灭了吗？它是一个，都是一个俄罗耶识啊。那这样的都没有了，这不是乐于断灭了吗？这还成啊？这断灭了，就像有的人学佛呀，你让他学佛，说佛教讲什么？说佛教讲空，这一空不成了。他说那还做什么人呢？我们都听过人讲过，不能空的。他怕灭了这个有。那现在呢，就是解释这个生灭的心相啊，哎。生灭的心相，生灭的是心相，不生灭呢是心的体，生灭的是心的相。这个文里头啊，此意云何呢？要解答这个问题呀、说以一切心识之相即是无明。现在说这一切的生灭相啊，什么样的呢？都是三系呀、六出的这些相，那都是属于心识之相。这一切心识之相叫做皆是无明，都是属于无明啊。然而这个无明之相呢，这个无明之相不离觉性那边啊，这个无明的相，因为他没有自性，他无明是自己没有自体的，是依真而起的，依本觉而起的，所以呢不能离开觉性啊，离不开啊。他从哪儿来的吗？他哪离得开呢？就像昨天讲，你要迷方向，你得有个方向才能迷呀、你没有方向，你迷什么？连迷也没得迷了。那现在这无明，你得有个觉才能有无明。要没有觉，你还说什么无明呢？所以无明没有体呀，是从觉来的。那迷方向是从方向来的，那迷也没有体呀。等你觉了，你找那个迷从哪儿来的？也找不着。哎，所以就是这个意思了。如果离开本觉啊，你还依着什么去说这个迷呢？ 说这个无明呢，哎，因为他是下头说非可坏非不可坏，就是说这个无明跟这个本觉觉性啊叫做非一非异的啊，前头讲过非一非异，所以说非可坏非不可坏，非一非一就不是一个了，不是一个就是两个了，两个总有一个真的还有一个假的嘛，那个假的就是可坏了啊，就是可坏啊。可是无明那个生灭虚妄的，哎，是可以坏的，那些个是假的，而那个本觉的性呢是不生灭的，是真如不变的，那个呢是不可坏，叫做非可坏。哎，那无明虚妄的法呢是非不可坏，叫非可坏非不可坏。下边就说了个比喻了，啊，说如大海水呀，因风波动，水向风向，不相舍离。这个就是比喻，用比喻来显那个道理的。哎，好像那大海的水呀，大海的水要随那个风的源呢，哎，风为源呢，助源呢，因为有风的助源呢，才起了波浪啊。哎，这样它有那高高低低的那个波浪。可是说那个水向飞，水向风向不相舍离，水的向风的向你它能离得开吗？离不开呀，啊，它互相的，这样就是这个，所以说水向风向不相舍离，那个风这个水离了风的源了，有了波浪，有了动向了。这意思就是说那个真如啊，随着这个无明的缘了，无明就比如风，而成了一切心识的相了，这一切心识之相，头一句啊就成了那个了。那么这个波的相呢，哎，那个海水起了波浪了，那个波浪呢就是水呀，哎，也就是风向，也就是水向，那个波浪。那么这些个向呢，很难把它分它的界限，所以叫做不相舍离呀，就是难分呢。像他说，而水非动性，那水这个水呢是啊湿性。啊，它原来是没有动，啊，热风止灭是动向则灭，湿性不坏故。如果这个风啊止了灭了，没有风了，那个动向呢则灭，动向就是波浪，没有风了，那海水不就平静了，波浪就没有了。这就是说波浪是假的，哎，那个水呢，水还是存在的，湿性不坏故，水是存在的。这就比如啊，无明的道理呢，哎，那个波浪湿性不坏故呢，就比如本觉是不可坏的。他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说，无始以来有本觉，还有真如，就是说无始以来有无明，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呢，无明是可以坏的，真如是不可以坏的，也就是等于海水呀，哎，那个波浪是可以坏的，水是不坏的，这个意思。哎，下边就 又讲正式的这个法了。如是众生自性清净心，因无明风动，这就讲到我们本身了，这是叫做啊，以这个法和前边那个譬喻啊来相合呀。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众生自性清净心，在那个大乘止观大乘自性清净心啊都知道了，就是说人人都有这个佛性啊。哎，这个就像海水一样，大海水一样，这个因无明风动，因无明风动呢，就是说因风有波浪动，这个无明呢是法呀，风是譬喻嘛，那无明的动了，动了什么呢？动了清净的心了，就有这个粗细的染心了。你比如说我们要遇到什么环境啊，我们心里头啊一有什么事情不如意了，就把我们清净心动了，那就是无明风动了我们的清净心了。现在就是说那个风动的那个水呀、啊、就有了粗细的波浪了，那心已和这个无明呢具无形象，现在叫心已无明具无形象不相舍离，因为都没有形象的，都没有形象呢就难知道了，所以以这个有形象的水象啊波浪的象啊说呢，借着这个譬喻让我们知道这个本觉和无明啊不相舍离啊。前边不是说这个无明之相不相舍离，不离本不离觉性吗？就是这个意思了。而心非动性，那一句啊，而心非动性呢，就是说这个水呀，比如前边说的那譬喻，就说水呀非动性，一个样子道理。热下边，热无明灭，相续则灭。这个无明灭，相续就灭了。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无明是根本，那根本的无明灭了呢，那相续那些是诸实啊，那些业相啊转相啊现相啊，那个叫相续，无明一灭相续自然就灭，自然就灭。这就是等于说前边的风要止了啊，那个动向，动向就是那波浪向都灭了。智性不坏故啊，智性不坏故，就说这个智慧性就指着本本觉性，觉性是不坏的，就等于水呀、啊、那个湿性是不坏的。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刚才说热无明灭相续则灭，它现在从根本上来了，无明灭相续得灭。可是我们现在要修行呢，应当从这个相粗的相续先灭，然后灭到最后那个微细的相续，还走到无明那儿去呀、啊。到了无明一灭，那后边那早就已经都灭了。这是说他最初发展的时候是先有无明，然后相续的不断，越浓越粗。现在我们修行呢是从粗到细，是这样子的。那么所以到了最后无明就返本还原了，热无明灭相续则灭。就好像那个十二因缘呢啊，无明缘性行缘识嘛，无明灭则行灭，行灭则识灭，识灭则明色灭，它是一路灭到老生老病死都灭，老死到最后都灭，一排就推下去了。但是 最初开始啊，先要观老死啊，观老死啊，观无常啊，还观不到无明，因为在那粗的相上才跟我们切身修行。所以为什么这个佛教让我们要看世间苦才有厌离心呢？要如果世间太快乐了，谁还离开他干什么呢？因为打不动那个心了，要说苦，哎，才想离开嘛。到最后，这个无明那是苦的根，所以呀，到了那时候才是根本解决。那现在我们解决一点了，众生就是苦一下乐一下，根本就是在这儿演变，那个根子一点没动。我们看眼前乐一点就以为乐了，乐一阵子，待会苦又来了。你看这个社会上，这不是都看得到吗？就是不用多讲了。那么今天就讲到这儿。不思议业者，以意致敬，能作一切圣妙境界。所谓无量功德之相，常无断绝，随众生根自然相应，种种而现得利益故。这一段事情就是叫做本觉环境。这个本觉环境的时候，前头讲过，有这个智相。这个本觉虽然分别有两种相，一个是智净相，二者是不思议业相。现在讲呢，就是说本觉呀，要是凡染环境的时候，有这一种的不思议业用的这种相。意思就是说，本觉在禅啊，平常说真如在禅。就是这个在禅，就是在禅否的时候啊，在有烦恼禅否的时候，那么就是说叫做众生。众生的时候，因为本觉在禅呢，就是依着这个起惑造业，就有种种的业力，也是不可思议的。简单说，就是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，也是依着本觉在禅而迷惑起惑造业。那种业力业造的多了，就有力量了。所以这个我们平常说他求佛力加倍，佛力是时时加倍的。这个诸佛的神力不可思议，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，所以这两个不可思议呢，佛是常常加倍，但是我们众生有这个业力不可思议啊，力量也是很大的。这是说本觉在禅。现在讲呢是初禅了。初禅就是修行要返本还原了，返本还原就是清净了。到这个清净的本源的时候呢，有这个不可思议的神通妙用，有这个不可思议的神通妙用，就是说这种不思议业相，他能够依做这个圣妙的境界，那么所以说能做一切圣妙境界，这是 是因为这个致敬，前边的致敬，然后才有这个不思议业用的。所以这个前边的致敬相，这不是说一以一致敬能做一切圣妙境界吗？因为前边的致敬相是属于相大，本觉是真如是体大，致敬相是相大，相大现在是讲不思议业相，这是用大，就这个用大的所依，所依止的，所以这个体相、体大、相大，都是做这个用大的所依的，换句话说，体大呢，众生在禅，诸佛诸佛出禅，但是这个相大呢，众生没有要修行，这个出染环境。要修行的时候呢，修行成功了，把那个烦恼去了，功德显出来，才有相大呀。有了相大以后，才有这个发挥这个用作用，就是。所以说，所谓无量功德之相，这个无量功德之相啊，是按照这个横人横说竖说，就是横着说。是显这些个善业的相，无量就是横着说了，普遍数不过来的那些个功德的相，那都是修善业的相，就是差别也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无量嘛，无量就有差别。好像观世音菩萨能现三十二应身，那都是也是无作的妙力自在的成就，有那么种种的功德啊，那都是这一种的叫做无量的功德相，常无断绝。常无断绝是竖着说，按照时间上说的，无量功德是按照空间普遍性说的，竖着显这个善业的相，没有断绝时候，没有断绝的时候啊，就是以这个戒定慧这个功德，自利利他这个功德相，一到这个时候，就是说穷未来际，没有断绝的时候。随众生根，自然相应。这个众生，随众生根，就是说，指着众生的善根说的。随众生根呢，因为众生的善根不一样，随是某一种众生的善根浅，或者是深，不一样，所以这个不思议业的这个业，这个业相啊，就是能够随顺众生的善根，是自然相应的，就说你有什么善根，他就有什么反应。好像观世音菩萨啊，应以何身得度，就见何身，就是何为说法的，这是自然的反应，就是自然的这个相应的。但是这种殊胜的业相啊，这是属于不可思议的业相啊，自然相应的，这个不出三种，不出三种是哪三种呢？就是指着身业能够现身，应当现什么身，那个众生才能得度，就显什么身，不管到任何时候任何地方，都会同时现这个妙相出来，好像说千江有水千江月一样， 众生其实主要的重视众生的心呢要静，那个水清了，那个月才现。我们这个心要清净了呢，那个佛那种现身呢才会现在我们的心里头，这就是等于这个样子。佛身遍一切处嘛，但是我们这个心是要静。第二是说法口业，随身众生的根性啊，应当给他说什么法呢，就说什么法，那是口业。口业这个诸佛或者大菩萨的这个口业呢，就是好像佛一音说法啊，众生都能解，就听得不一样，听得不一样。第三呢是意业，生口意的意，这个意业呢能够观察众生的机缘，能够看到众生的这个心里头，那个过去有什么善根，现在应当怎么度他呢，这样子。在那个唯识里头说，意业这个第六意识修行到最后转识成智的时候呢，就是叫做妙观察智。妙观察智呢，就是观察众生的机的，能够观察众生的机，叫做妙观察智。这样呢，就能够这个三业实现呢，就能种种，这叫种种而现，得利益故。这样种种的实现，是不加作意的，是自然相应的，能够使令众生啊都得到利益，这就是叫做不思业的作用。这是讲这个有这个不思业的作用。下边呢说，佛赐觉体相者有四种大意，与虚空等犹如静定，云何为此？一者如实空静，远离一切心境界相，无法可现，非觉着一故。这下边有四种，这一段就是把这个有四种大意先说出来。这是解释什么呢？解释这个性净的本觉呀，这个本性清净的这个本觉。因为这个本觉呢有随染的本觉，有性净的本觉，两种。那随染的本觉呢，就是染物的不清净呢，随染的本觉呢，在上边呢就是由这个识觉所显，上边不是由识觉智所显啊，就是有这个智净相啊，就是说这个杂染的功能啊，要离开，离了这个杂染的功能是要修行啊，这是属于修行得到的，那个叫随染本觉呀，好像那矿里头的金子，这个金矿啊，要经过淘炼，把那沙子泥都淘出去炼出去了，已经成了纯金了，那是讲这个随染本觉。那现在呢，这个地方不是说觉体相有四种大意吗？这四种呢是讲的性净的本觉，就不是讲的随染的本觉了。随染本觉、性净本觉不同。这个性净的本觉呢，就是本性清净的本觉。这是说什么呢？这是显在禅， 前面刚才讲过，本解在禅的那个功能啊，就是属于本有的，没有修啊，一个本有。比如什么呢？比如这个金子还在矿里头，哎，那但是它还是有金子啊，哎，所以叫做本觉的体相。这个地方不是说夫次觉体相者，就是说讲这个本觉的体相。哎，他说有四种大意呢，在这个四种道理之中啊，分开说啊，前边两种后边两种不同。前边两种呢是讲这个体的本体的体，那后边两种呢是讲相啊，体相用的相。这个四种啊里边，那现在前边两种讲这个体呀，就是指在这个就这个在因的时候，在这个因地因果的因呢，那个性本觉的性隐了，显不出来了，在这个时候说呢，所以叫性净的意。性在隐的时候啊，但是它还是清净的，叫做性净。不是显出来了，这前边两种大意是这样，那后边两种呢，就是说的体相应的相，相呢是就果地上显出来的时候说的，啊，他那个呢，在果地上说，因为到了果了，讲这个相呢是有离垢的意思，垢就是垢染，离开垢染的意思。有这个道理，后面两种，所以这个地方说，以这个与虚空等犹如净境，举这个虚空宽阔啊，没有对待的是觉相的啊，跟虚空一样清净的虚空，一个举一个例。第二呢是犹如净境。好像那清净的那个镜子啊，没有尘的镜子，那是很宁静而没有垢染的。以这个呢比喻啊，就比喻本觉的体，本觉的相。这样啊，他说一者如实空净，这四种大意呢，先讲第一种，就是说的叫做性净的本觉。性净本觉呢，就是真如的实体呀。性净本觉就是我们平常说真如啊，真实自性本体。那个说本来就是清净的，本来清净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说不属于迷，迷惑的迷。也不属于开悟的悟，不属于迷，不属于悟，因为这个时候呢还不假修为的了，就是本来就是这样。哎，这是一种寂静寂灭离相的。所以说如实空净啊，那个比喻就好像虚空和静远离一切心境界相。这叫远离一切心境界相呢，就是说远离一切的能分别的心，远离一切所分别的境，一切心相境界相都远离。这些个妄心，心是虚妄的心，静也是虚妄的静啊。所以远，这个远离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并不是啊不与这个心境和合呀，才叫远离啊，远离它，躲开它，不跟它和， 因为说是这些个心境都是虚妄的呀，根本就没有，叫做远离，没有这个东西，并不是像我们好像我躲开他不跟他喝，不是那意思，就是本身根本就没有这个，叫做远离，嗯，就是说他本身上就没有这个叫做远离。就像前边说，从本以来这染法不相应故，前边讲过，从本以来就是从根本以来，这个性定的本觉就跟一切染法不相应。下边说无法可现，哎，是说这些个虚妄的染法呀，从哪来的呢？都是我们凡夫的片计所知，就是片就是普遍，计就是计作，执就是执着，就是我们普遍的计作，到处计作，到处执着，哎，这些个呢叫做什么呢？叫做众生的境界。众生的境界是啊，有情众生啊，就是情有片计所知的这些东西，在真理上是无，情有理无的。那些个相呢，都是虚妄相，所以都是不可得的。就好像那个龟毛兔脚一样，根本就没有，所以无法可现。非觉照亦复，哎，因为不是，就是说本觉性净的本觉呀，这个妄法的体是没有的，并不是由观智啊，那个修观行修止观那个有智识觉的智来觉照它，哎，不是由这个观智觉照，所以说根本就没有。这意思非觉照义，好像我们经常说修行要修止修观，把那些个妄想烦恼照得没有了，哎，那是由观智觉照把它照没有了。现在说它本体什么呢？根本就没有。其实我们觉照也是如幻修幻嘛，以幻修幻呢，观智也是假的，可是你又以假对假嘛，到最后呢，所以能所双方就都没有，因为这些都是假的。可是在修的时候没有这个还不成，哎，但是现在讲这个性净，这个性净的这个本觉呢，它是非觉照义，它本性是没有的，嗯，这是第一种叫的如实空。下边第二种，二者因熏习境为如实不空，一切世间境界悉于中现，不出不入，不失不坏，常住一心，以一切法即真实性故，又一切染法所不能染，智体不动，具足无漏熏众生故。这一段是这个学体相的第二种，四种大义之中的第二种。第二种呢叫做因熏习境，这个因呢，因熏习境，这个因呢，这个因熏习境的因有两种的道理，一种叫做能作现法的因，能作现代的法的因，二呢是能做内熏的因，内熏外熏的啊，能做内熏的因。 那现在先讲这个，先解释这个宪法的因啊，就是宪法的因，内心的因，两个吗？两个因。现在先讲这个宪法的因呢，说就是说如实不空，如实不空就是说这个本觉的自体呀、本觉这个自体是本有的本性清净的，就像那个大圆镜一样啊。所以说怎么不空呢？一切世间境界心中现，那一切世间的那个境界就多了，哎，一正二报，有情界无情界都是境界，心中现都在这个啊这个本体，这个本觉自体啊，都能现显现出来。这个好像十法界的染法、净法、依报、正报，这些种种的因因果果等等的呀，这些相，一切世间境界都是相啊，有形有相的，心中现，都在这一心一念心中啊，分分明明的就显现出来。就好像那个在这个楞严经上有啊，楞严经上说，譬如虚空，譬如虚空体非群相，它本体呀不是那个群相，群相就是一群一群的那个相啊，相状的相，体非群相而不具彼诸相发挥，楞严经上说的。这就等于说本觉的体不是一切世间的种种的境界相，而不具彼诸相发挥呢，但是它虽然说不是那些相，而不拒绝那些个种种的世间一切的境界，他们各个发挥各个的境界。好像这世间上虚空一样，虚空的体非群相，它的体呢不是一切相，它是虚空，可是它不具彼诸相发挥呢，它不拒绝世间一切的相发挥建设啊，你在这儿修一个大楼，虚空没有说不可以，你在这儿修一个厕所，虚空也没有说不可以，所以它不是大楼，它不是厕所，但是它呢，你怎么做它都不会拒绝。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本觉的性啊，是不是这个一切的相，本觉的性清净是不觉一切的相，但是一切的相呢都在我们心中显现，幻法为心，一切为心道，都没有这个心，就是我们现在把我们这个心呢缩小了，好像把那个东西都排斥到外头去了，所以都排斥到外头去了，就叫心外缺乏了，什么都在心外头，通通到心外头去找，越求越远呢，那些个东西呢都没有这个心，都是心中的境界，不出不入。不出不入就是讲这个本觉的体呀，本觉体就是真如啊，真如本体本来就没有内也没有外呀，真如本体不说骗一切处吗？进虚空骗法界都没有离开这个真如，也没有离开觉性，也就是说我们的一念心性啊，它没有内外呀、所以这个十法界的一正二报等等的相， 从哪出呢？没有内，就不从内出。没有外，就不从外入。没有内外，没有出入，所以叫做不出不入。有出有入，一定是两个地方，起码现在真如本体没有两个呀，就是一个，一个还哪有出入呢？还有哪有内外呢？所以平常说我们的心，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连内都没有，没有内就是没有最微细的内都没有的。你就好像一个藕丝，一个头发，它还是有内外的，里头还有空间呢，现在没有。不失不坏，这个不失不坏就是说，前边说十法界一切的法啊，不从内出，不从外入，所以叫不出不入。现在说不失不坏，